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刚才这个圣诗啊，我本来说这个让知心可以多唱一会儿，因为尤其那个第三首，这个音乐非常优美，歌词又非常感人，比我讲的能感动大家，所以我说你可以唱半个小时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记得那个歌词吗？刚才我们唱过的，非常的感人。所以说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感谢你教导我们真理，让我们跟随你，赐我全然向你的心，而是侍奉你，让我们用改变的生命每天来见证你。真的，我们就一直唱下去，我们今天崇拜可能比我讲的还受感动。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今天要把我的任务完成。我今天的题目，道成肉身与肉身成道，所以一共实际上只有四个字。但是我们可以看看，道成肉身和肉身成道完全说的是两件事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每天，我们是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宣讲耶稣。那么作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作为神究竟让我们来做什么？实际上这个道，刚才我们读这个圣经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是道。道就是神，或者说道就是耶稣。那么我们简单一点，就是耶稣降世为人，和我们这个肉身指的是谁呀？就是指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我们肉身成道，就是耶稣降世为人，和我们这一群蒙了救恩的这些人成圣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中心的意思。当然了，这个题目太大，只能涉及一点点，只能作为一个提醒在我们中间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。那么刚才我们说了，道成了肉身，我们知道道本身就是指的是耶稣，耶稣降世为人。那么住，这个非常关键啊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当耶稣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才会反映出，我们知道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那么只有耶稣住在我们中间，神的这份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才能够和我们同在。而且我们说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我们就见过耶稣的荣光，而且通过耶稣的荣光，我们看见父的荣光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涉及的这节经文。我现在这里很弱弱的问一句啊，我们知道道成肉身，我们一年差不多，我们天天都在涉及这个问题。耶稣降世为人，为什么？你问的有点太简单了吧。这个事情是我们在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那天开始我们就清楚了的。你今天还问这个问题，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一点？但是我们现在仔细的，我们认真的思考一下，我们确确实实来了解耶稣降世为人的最终的目的吗？或者是为什么来到这里吗？我们大概第一句话我们很清楚，救我们这群有罪的人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有平安，没错了，这是了，是这样的目的。但是我们作为从接受耶稣救主那天开始， 我们就知道这一点，但是你已经信主了十年二十年，我们还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认识，我们就不够了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耶稣降世为人，从高天那样的荣耀位置成为一个有和一个我们一样的肉体，那么我们想一下为什么。我们再回到刚才这节经文最后一段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我们见过耶稣的荣光，我们通过见过耶稣的荣光来反映出来见到神的荣光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用耶稣本身来让我们重新的回到神，重新的认识神。我们知道耶稣同样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吧，我们说过吧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认识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了我，就认识了父，而且你们现在已经认识了父，而且见着了父。什么意思？整个这一句话，整个这一段，就是说明耶稣降世为人一个主要的目的，让我们重新认识神，让我们重新来了解神的荣耀，神的光辉，这是一个很主要的目的。我们不要忘了，这是耶稣降世为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，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人，知道神的荣耀。那么第二个目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一群罪人，我们不仅仅是被捆绑，而且我们都是在撒旦里边作为撒旦的奴隶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。而且神要救我们，主要先把这个撒旦魔鬼能够打败，然后才能够救我们。所以第二个目的就是神耶稣降世为人，能够打败魔鬼的计谋。约翰福音，这个约翰在第一个这个封信里边很清楚地写道，耶稣降世显现在我们中间，主要就是灭除撒旦魔鬼的作为。撒旦魔鬼作为很多，有一点我们非常清楚，我们作为人有一种恐惧的心，那么这个恐惧的心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魔鬼，来自于撒旦。我们为什么没有平安？是因为有恐惧。那么如果我们战胜，要想战胜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心理平安，第一步你就要灭除撒旦魔鬼的作为，那么然后我们才能够从心里得到平安。希伯来书同样的提到，借着他的死可以打败魔鬼，战胜这种掌死权的这种黑暗的魔鬼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中提到耶稣参加了几次葬礼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如果有印象，大概有这么几次，对不对？在马太福音里边提到雅鲁的女儿死了，耶稣到那里，到了葬礼那里边，他说没死，他睡着了，所以别人就讥笑他。那么耶稣把他手一拉，这个雅鲁的女儿就活了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也应该是在路加福音当中，一个拿因寡妇的儿子在出殡的时候耶稣碰上的，耶稣非常怜悯这个寡妇，孤儿寡母，儿子死了，那心里头是多难受，所以说他就让这个抬棺木的停下来，年轻人起来，这个年轻人就复活了。第三个可能我们大概印象都比较深，拉撒路，这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兄弟， 死了四天了。那么耶稣一句话，拉撒路你出来，就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。所以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战胜掌握死权的魔鬼。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权柄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目的。那么第三个，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拯救我们这群远离神一群罪人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，能够再重新和神共同得荣耀。但是刚才我已经说过，我们仅仅在停留在我们说我们已经称义了，我们已经从道义上，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确实从这种生命的改变当中，我们有了平安。但是我们说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还不够。那么应该往前再往高的认识，或者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不仅仅我们从道义上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已经我们过去的罪被神已经遮盖了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记得，我们神拯救我们要荣耀神，就是我们停留在那一点还完全不够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荣耀神？那么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如何来见证神，反映出神的荣光？还不够，仅仅是荣耀神，我们还应该是神终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那就是最后我们能够成圣，最后能够在天国里边和神同得荣耀，一同在一起同乐。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为什么耶稣降世为人？我们要每天要思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不思想这个问题，我们就会忘了这样的救恩，忘了这样的恩典。那么我们另一个，我们看作为神他有这样的恩典对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为了能够达到神要求我们这个目的，我们怎么做？那么所以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清楚了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能够最后和神在天国里面共同的在一起，享受和同在一起的那种荣美，那种荣耀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目的十分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进行的就是在达到那个最终目的的这个道路上，就是或者说我们在行走在天国的路上。那么我们在行走在天国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们思想一下，神究竟要什么？我们想一想，神究竟要什么？有很多，但我这里稍提一下。第一点，我不一定对，你想一下，神最终要的第一个就是一个改变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现在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生命已经，我们的罪已经被神遮盖了，被耶稣遮盖了。那么我们在行走天路当中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神第一重要看得重的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接受主作为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究竟有多少改变？别人都无权来评说，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肯定是有一本账的。你信主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你的生命是不是一样？这是神最看重的一点，生命的改变。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关系的改变。 我们说原来我们没有接受神，我们和神是没有关系的，几乎是因为我们已经忘了神。那么现在已经我们回到了神的怀抱里，我们现在和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这是神最看重的，我们和神的关系，这个也是我们自己最清楚，我们究竟和神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。那么第三个，价值观的改变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，那么你说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你说你和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我想这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。所以说从你生命的改变和神的关系的那么融洽的在一起，那么接着而来的那一定就是价值观的改变。所以说我们现在非常清楚神的目的在那里，神要求我们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，就说神究竟要我们做什么，或者说想要的是什么。我们所有的奉献，我们所有的 service, 我们所有做的一切，我们都试想一下，无非是我们和神的生命的改变和神的关系，最终肯定要回到这三点里面来。所以说我们要时时的记住神究竟要我们什么。那么我们往下，我们说我们知道神来到这里，为什么来到这里，那么神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，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，神究竟付了什么样的代价。我们从神和父神和我们说基督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下究竟付了什么样的代价。我们很多时候是耶稣付了很重的代价，很这个受苦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了神本身所付出的代价。我们都是很多差不多 90% 到现在在座的可能都是为人父母，我们都知道第一点，我们知道神派他的独生子到我们下边来，那么第一个就是父子分离或者父母分离这种心情，这种分离可不是从中国到美国这么简单。我们想象一下，把我们的儿女去变成一个和我们不知道差多远的这么一个，这没法解释的，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那么你的内心深处是一个什么样子。我们知道儿女走一趟远门，我们都会惦记的睡不着觉，那么完全是成一个至高无上的这种位置，然后降卑到一个完全无可想象的这种低的地位，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起码是心疼和惦念。我记得在儿子大概不到一岁的时候得肺炎，你说一岁的时候那个小手，胖乎乎的小手，根本找不着血管，那个护士一扎就是扎十几次，所以作为父母在旁边，你那种心疼的那种感觉啊，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。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父神在把他的独生子派到下边来，那份心痛的感觉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代价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。那么我们再看耶稣，我们就太多了这样的代价。刚才我们读经文已经知道他的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世界上是借着他造的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，在神的右边作为神的独生子，在那里甘愿的降世为人，而且我们知道他还不是降世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边，降世在一个木匠家庭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30年他在木匠家庭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贫穷，很少有 足够的衣服和吃的。所以说这三十年当中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甘愿这样的为我们受苦，甘愿为我们担当这一切。当然最后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那就是毫无疑问舍己的代价。那么我们往下，作为我们这是白白的得到这样恩典，我们这一群人，这一群现在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付了什么样的代价？非常清楚，我们现在得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，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，神是公义的。神为什么要派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下边？他完全可以不用这样做，或者说有些人问，完全不用绕这么一个圈子，完全就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罪过拿掉，成为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像耶稣的人，能吗？完全可以。但是神是公义的，神用自己独生儿子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罪。那么从神的角度，那么按照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，如果别人说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你一定会和他没完。那么我们仔细的认真的思考一下，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？我们说已经接到了那个无比大的恩典，白白的得到这份恩典，那么我们对这样的恩典，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，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回报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得到了某一样东西，我们总要去想回报它。别人来帮助你，别人帮你做过什么，你总在想，我要找时间，我要找一样的事情，或者找各种方式，我要回报回去。那么对耶稣，对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有这样的思考，我们如何的来回报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？我们有过思考没有？在我们这种信仰的几千年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无数的神的儿女，无数的基督徒为了报答这份恩典，可以说耶稣是他们的榜样，可以说做到了舍己，很多，太多了，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来分享。但是我们看一看我们周遭，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样，就是在我们教会，我们也同样，我们可以看见这种舍己，为了报答这份神的恩典舍己。我们很清楚我们这种榜样的力量，非常清楚，我非常这种敬佩，像黄长老或者秀祖，你看他们现在的身体，可以说每天都在病痛当中，但是前不久他们就去伊拉克，刚回了不长时间，一个多月，这是一种完全把自己舍弃在旁边，完全的为了耶稣的缘故把自己生命摆上，这是一种舍己的代价。我们在我们的周遭也有很多摆上自己，放下自己现在高的工资，然后为主去服侍。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人，他们舍己还这种把自己摆上， 我们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做这样的舍己的这种奉献，但是起码我们有一个心智，我们要为这份白白得来的恩典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回报。这不仅仅是回报，也是为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这样走的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如果不能做到舍己，我们次再往下一点，我们能够为耶稣能够做些荣耀耶稣的见证，这个我们还是应该值得我们思考的吧。同样的，我们能够为荣耀耶稣做见证，我们可以说也是要付代价的。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，我们说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价值观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改变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人，我们还是一群软弱的人。面对我们这种世上的这种名利，我们还非常的困难，说世上的东西如粪土，太难了。有时候我们就像保罗说的，我们用心努力去做，但是做出来的结果我们完全是和自己的意思完全相反。因为我们尽管从名义上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还是一群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还是有软弱的。我记得当时在2007年，我们的一个 group 很小，是一个老板，下边有两个人，另一个人是一个美国女的，这个人就非常的 aggressive， 什么都争。我和他在一起呢，我是不是很愿意争的？但并不是说我的这个属灵生命有多么高。我老板也是个中国人。我信主2004年信主做见证的时候，我特意把他叫来听，所以他我这个信主过程中我跟他分享，所以在他的感觉就是说呢，这个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和这个另一个呢也是个基督徒，他说你们这两个人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。我心里清楚我一个什么样，但是我也不能去更正他，我说我们俩一样，所以我就不吱声嘛。所以在他心里就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实际上生命上比他好一些。那我心里说没遇到这种挑战，遇到挑战我一样是过不了关的。说来就来了，2007年非常清楚，在那个大裁员以前的几个月，那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 email， 是这个 Amazon 这个就是这个每月通讯里边这个编辑发的 email， 让我写一篇这个研究报告的这个总结。我当时这一看，就是我也没想这个是不是该我写啊，但第一个冒出来的，当时 MJ 23000人，这种 report， 这种这个 research program， 这种这个简报啊，是每月一次。你想这个每月一次这种很重要的，23000人每个人都可以看的，这个除名一下子就谁都认识你了。所以我是兴冲冲的打印出来去找老板去跟他商量怎么写，结果到了一盆冷水就过来了，因为他清楚这个东西是不应该我写的。我们这个 group 这个吴天当时可能就在这个 group 里边，差不多有80多人，我们属于这个生物学方面的，还有一半是属于小分子方面的。我既不是这个生物的负责人，又不是小分子的负责人，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不应该我写的。但是我当时就是这种名利的东西，你就 阻挡不住，你根本就没想这东西是不是该你写。所以这一盆冷水打过来以后，我立刻就跟他翻了，因为我很熟，跟他拍桌子，我说你这不是这个叶公好龙吗？因为他一直就说你去应该要想那个这个提级啊，或者这个奖金高一点，你得曝光，你这个曝光，你这个现在这个，我说你说话你是说的你还是做的？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曝光机会，这个曝光机会你都不给我，23000人谁都知道你了。结果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都清楚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经不起这种世界上这种诱惑的，但是对他不一样，他觉得你这个人呢假虚装的，真的，他可能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哎，你平时好像你与世无争的样子，但是在这种大的这种这个名利面前，你是一样的。我承认我是一样的。以前我是凡是布道会，我都是兴冲冲去找他拉他来。自从这个以后呢，我这心里边就打鼓。每次去叫他的话，你这心里头啊就没有以前那么硬气，真的。因为换句话，你有这个软弱的把柄在他里面，因为他的心里边已经有这种印象，你别来给我来了，你现在你的装的样子我都知道了。所以说这个为神做见证要付代价的，你一次两次就会把你以前所谓的就是你的表现一下子就埋下去了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清楚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一群软弱的人，我们就经受不起这种诱惑。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，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们应该能够时时的能够想到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能够面对这种诱惑，你要思想再三，你做这样的事情是荣耀了神还是污秽了神，或者说对你福音工作，对你传播福音工作有阻挡。为什么会到我的头上？因为最后他去证实了，因为我们这个 Oncology 这个 VP不知道，因为以前我给他翻了几篇这个中文，他认识我，所以把这个东西他都没考虑，直接为什么就打给我了。你细想，是我是不应该写的。那么如果我认真的思考一下，那么你就不会有那种激烈的那种言辞或者态度。所以说我们说名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，你把神的荣耀就撇在脑后边去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要付代价的，我们要为我们荣耀神的时候，我们要付代价。那么我们最后一个恩典与荣光，刚才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已经非常的清楚，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如何来反映出耶稣的恩典与荣光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在这里我又不得不提一下建华。我们知道建华从得病开始一直到去世，有一种论调，建华太傻了，在为主服事上摆上太多了，完全把自己不考虑自己，这是一种论调。我听了好几个人都是这么说的，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服侍，但是呢 别太傻了。那么究竟是太傻了，还是为了有耶稣的恩典和荣光？我们知道建华在过去的几年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我们知道在公司里工作一天下来以后，我们几乎都要瘫掉了，回来我们吃点饭基本上就躺在沙发上边，因为我们尤其是过了50岁以上的我们这些有年龄的人，真的精力实在是就说已经很差了。我太太问过他，建华我们俩年龄差不多，我是回到家一定要躺在沙发3个小时，你是吃完饭说不上人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么他不累吗？他身体不疲倦吗？我想不会，他一定是和我们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是肉体，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神的恩典神的荣光也就激励他，或者在他心中，我活着每一天我就为神的这份恩典，为了神的荣光，我摆上我的一切。我们的祷告会这里边是空前的，希望不是绝后的，那次有200多人。我们的追思礼拜上，我们都知道加上小孩子接近700人了差不多，那一定是空前的，希望不是绝后的。这些不仅仅是反映出人数，反映出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师母，他在这个社区，他在我们教会当中为神所做的见证，为神的恩典，为神的荣光的摆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不到他这样，但是他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时时的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如何来回报？我们应该时时提醒自己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能够有这样的荣誉，有这样的荣耀，有这样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深入的思考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成为神的见证，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成为神的见证，成为福音的出口，千万不要成为福音的绊脚石。我们最少我们不要成为福音的绊脚石。有个朋友在开玩笑，他想去天堂，我是领教他的，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选择，我可以远离他，我有一天在这个天堂里边，如果要是我没有选择跟他当邻居，那我可不是惨透了。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最起码，如果你们不能作为出口，你千万不要做绊脚石。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要应该所思考的。好，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，别的都可以我们忘掉，但是有3件事就是我要提到的。神在我们走天路的时候究竟要什么？我讲过了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，究竟神要什么？是你在这个教会里头每天服侍多少个小时，帮助别人，当然这都是结果，但是神 要我们在我们这个当中最想要的三件事，改变的生命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假如我们现在以前的生命改变的不大，我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每一天都不一样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长时间的愿望，我们也有一个神对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天都是有期望的。那么在我们每一个月当中每一天当中，神究竟期望我们什么？改变的生命。一个月看不出来改变的生命，一年能看出一点。我们的亲人别人看不出来，我们的亲人能够看出来。你从一个怒恐的狮子，现在还恐，声音小了，这也是生命的改变。一年看不出来，三年能不能看得出来？五年能不能够看得出来？生命的改变，这是神最看重的关系，和神的关系。神就在那里，神是不是住在我们里边？神是住在我们里边，是我们愿不愿意住在他里边。神愿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但是你愿不愿意住在他里边？关系，有一个密切的关系，每天和神沟通，那么你就没有惧怕，你心里才能够有平安，对世界上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做到。第三点，价值观。因为前两个你做到了，第三点毫无疑问你就能够做到，价值观的改变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起码我们要了解的最重要的，神要什么。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耶稣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让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主，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脚前，愿意把我们自己就摆在你那里，愿你赐我们一颗向你的心，让我们真是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改变，让你真是住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面对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每天能够为你做见证。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种传福音的出口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，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。谢谢你，以上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